反正说到末世论，必须是以创造论作为我们的起点，也必须要以救赎论作为它整个的基础。今天晚上我们进一步的来谈论到在末世论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要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来看见在末世论里面一个重要的关键。不过在这个之前，我想先与弟兄姊妹们来谈论到圣经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末世论的架构，尤其是在新约圣经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了这个架构，我们才有可能明白整个新约圣经的里面对于这个末世论的基础的教导。这个架构，我想引用一段的经文在旧约的里面，以及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里面，把这两段经文做一个比较。弟兄姊妹们，你可以从其中看见这种末世论的架构在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跟在基督徒的观念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观点。请我们先打开以赛亚书的61章。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61章，我们只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听。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这是以赛亚书的61章第一节第二节。当然你如果熟悉圣经，你也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将会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的开头被主耶稣基督所引用。不过在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之前，我们再先看以赛亚书的63章第四节。以赛亚书的63章第四节，同样的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63章第四节提到一个叫做报仇之日，一个叫救赎我民之年。同样的，在以赛亚书的61章的第二节提到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你会看见有这两个名称，一个是用日子来描写的，那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报仇的日子，另外一个是用年来描写的，是我们神耶和华神的恩年，或者是救赎我民之年。我们先把这两个点放在我们的心中，一个是报仇之日，一个是恩年或者是救赎之年。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4章。路加福音第4章，这是记载主耶稣基督在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他到了旷野里面有40昼夜，受了魔鬼的试探，最后他离开了旷野，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了加利利，然后回到了他自己成长的故乡拿撒勒。在这里记载着他第一次回到了故乡拿撒勒的时候所读的一段经文，第4章16节开始这么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 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在他开始传道的起头，来到了拿撒勒的会堂。他第一段所读的经文，就是从以赛亚书的6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引用而来的经文。但是如果你把主耶稣那一天所读的经文，跟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的6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相比较的话，你将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当然有一些的细节是因为引用的这个版本不同的关系，新约的时代大部分的引用旧约都是引用74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的译本，所以有些时候还会跟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过来的会稍有一点不同。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两处经文最大的差别在于，以赛亚书的61章并不是停在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恩，耶和华的恩年就在这里停止了。主耶稣是说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从这两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建构出整个末世论的一个最基础的架构。这个最基础的架构，如果用犹太人的观点来看，他把整个的历史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在这个图的上面是用蓝色的线条来表明的，那是今天这个世界，从神的创世一直到末世的开始之前，这是今世。然后呢，红色的这条线条是属于所谓的末世的时期，介于蓝色跟红色之间，也就是介于今世与末世或者永世之间的，是神的介入。在神的介入的里面，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报仇之日，另外一方面是神的恩年，或者是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犹太人他们的整个的末世论的观点，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现状的一个衔接式的这样一个观点的。但是基督徒根据新约圣经所建构出来的末世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表达的。同样的是一条蓝色的线条，这是从创世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里呢开始有了一个转变。蓝色的线条并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被接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了，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断裂就停止了。相反的，蓝色的部分仍然延续下去。但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然后被接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开始，这个时候整个的人类历史有一个新的阶段，也就开始了一个红色的这个方块。在红色的这个方块跟蓝色的是重叠并行的来向前发展的。红色的这个方块的起点，那个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叫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这个红色的是神悦纳人的喜年的日子，或者叫耶和华的恩年，或者救赎我民之年，是从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被接升天到浇灌圣灵，从这里开始的。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看见的人类的历史有两个不同的重叠。一个是原先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因照着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 犯罪的缘故，因此这个世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劳苦叹息，要一直期盼着，盼望有一天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来到。但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叫做救赎之年，或者叫耶和华的喜年，或者是耶和华的这个恩年，不管你用什么样名称来形容它，但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末世就已经展开。所以在新约圣经的整个的末世论的架构的里面，末世与今世并不是紧跟着先后的这样一个安排的，末世与今世是有着一段的重叠的时期，这一段的重叠时期要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为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的时候，这个原先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方块就结束了，那也就是神原先所创造的旧造的世界来到这里告了一个段落，从此只留下了这个红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无限的延伸下去，那是整个的勇士。所以末世其实就已经带我们跨进到一个勇士的这个阶段，只不过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被接升天浇灌圣灵，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之间的这一段时间，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间。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一个基督徒既生活在今世的里面，又生活在永世的当中，既生活在今世的里面，又生活在末世的里面。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当新约圣经的里面来提到末世的时候，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一个时候才叫做末世，而是指着从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开始，那就已经跨进了末世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会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当启示录再来描写的时候，启示录是要把末后必成的事来启示给我们的。很多人在这个末后必成而且要快成的这个事情上面做文章，说主耶稣这么说要快来，结果到现在为止主还没有来。不是只有我们今天发出这个问题而已，在彼得的时代就已经有人发出这个问题了，所以有人说他是单言。彼得说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主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乃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的。但是作为一个先知约翰来记载启示录，他说到这个末后快成必要快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所谓的快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我们以为当一个快就马上就临到了，他所说的快很可能照着我个人的领受，是从这一个整个的架构的最左边的这个起点来看整个的人类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是重叠在一起的，很快的就迈入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来审判的这种情形。但无论如何，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整个的那个神救赎工作以及进入到末世的那个起点，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就要以这整个的架构作为我们的开始。事实上我们的信息要放在这整个的架构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启示录的十二章到底在讲什么。不过在我们进入到启示录十二章之前，我还要请弟兄姊妹们再看一节的经文，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讲说，整个的人类历史划分成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阶段是施洗约翰之前，另外一个阶段是施洗约翰之后。施洗约翰是为着主耶稣基督来铺路的，所以是开启着主耶稣整个救赎工作的那个预备的工作的。但在这里中文圣经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什么叫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一句话有两种可能的翻译啊，因为原来的希腊文的里面，一个希腊文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理解它啊，这是它希腊文里面本身的一个就有的，根据你的解经，根据上下文来采取我们要采用哪一种的翻译。这个地方的努力进入这个字，它的主词是天国，而努力进入这个动词，它可以是一个叫做官身语态，或者叫做被动语态。官身语态可以有一种的用法，就当作主动语态来使用。因此这一句话可以是恰恰相反的两种意思。如果你把努力进入理解为是一个作为主动语态的用法的话，那么它就是表示天国一直努力的在往前推进当中，天国一直努力的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面。这是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所翻译的。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 一直不断的猛力的往前推进的当中。这是你把它理解为当作好像是主动语态的用法。但是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是被动语态的。如果它是被理解为被动语态的话，那么可能可以采取好像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的翻译一样，它是这样子的翻译的：天国受到猛烈的攻击，天国受到猛烈的攻击，两个意思完全相反，并且第二句话也随着就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一种的含义是把它理解成为正面的，当天国猛烈的在向前推进这个世界的时候，谁可以去得着天国呢？是那一些努力的人，努力的人才有可能得着天国。而第二种的理解，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为是天国遭受着猛烈的攻击的话，那么第二句话可能就应该理解为那一些强暴的人，那一些人使用暴力想要来夺取，来抗拒这一个天国。好像中文圣经的新译本它是这么翻译的，说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所以这一节经文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值得我们深入的来思考。事实上照着我自己对希腊文的研读，我个人觉得主耶稣在这里似乎是有一点点故意保持着这种模棱两可的这一个含义。因为如果要用主动语态，有主动语态可以表达的方法，要用被动语态也可以表达的更清楚，表达说是被谁给攻击。但是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主耶稣既不使用被动语态，而是使用可以做官身语态也可以做被动语态的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动词，让人可以做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它。如果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末世论的架构的这个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蓝色与红色重叠的这一个阶段的里面，一面来说天国猛烈的要进入到今世的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被称为这世界的王， 人主动的把权柄让在了撒旦的手中，从此伏在撒旦的手下，只好俯首称臣的。但天国自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开始，开启了天国的来临，这个天国一直猛烈的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闯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这里变成面对着一个征战，而在天国闯入这个世界的这个过程的同时，这个世界极尽一切的力量要来抗拒，要来抵挡，要来把这个天国猛烈的把它给挤出去。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这一句话，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里面可能包含着的双重的含义。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了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被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我们再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我们的神向我们施恩，把这一段话再开启在我们的耳中，开启在我们的心中，并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末了的时代的里面，让我们预备好来面对摆在我们眼前的征战，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有限的年日的里面为你打那美好的仗。荣耀称颂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的十二章 是启示录里面非常难解的一章的经文，可是却也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段的经文。如果你不理解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你无法明白地上的那许许多多的灾难从何而来。如果你不理解这一段的经文，你不能够明白基督徒如何面对末世时代的这许许多多的征战。因此今天晚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一章非常难解的经文。虽然我们所能够给弟兄姊妹们做的解释是非常的有限的，但是我们盼望以一点的解释作为基础，并且我们从这一章的圣经的里面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信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里面，约翰看见了一连几个的异象，这几个意象一个串接着一个，彼此之间是不能够分开的。而事实上这个意象要一直延续到下面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讲到了龙的两个傀儡，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我们在昨天下午的专题的里面，我已经带着专题的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来查考过，我们得着的结论是龙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已经有给我们明明确确的解释，说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这一段经文把我们带回到整个伊甸园的里面，在伊甸园的里面曾经出现过一条蛇，在那里来试探夏娃。夏娃因着那个蛇的试探，夏娃失败了，跌倒了，而他摘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不仅他吃了，也给了他的丈夫吃了。两个人因为这个缘故，就落在了最终，带来了羞耻，从此陷入在死亡的里面。而这里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那一条古蛇，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出现的这一条的大龙，而这一条的大龙又叫古蛇，它的名字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这是基督徒所熟悉的一个名字。但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除了给我们介绍这个龙之外，紧跟着十二章提到了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所提到了那个从地中上来的兽。我们昨天曾经解释那个地中上来的兽，到了十九章到了二十章的时候，就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假先知。那个从地中从海里上来的兽，启示录的本身没有给他做任何的解释，用在那一个时代很可能是指着罗马这一座城市而说的，甚至于是指着以罗马作为代表的整个的罗马帝国而说的。因为启示录十七章的里面说到这个兽的七个头就是七座山，而我们也解释了所谓的七座山，在第一世纪的人一听见，他们就会想起来罗马有一个名字叫做七山之城。因此很可能在那个时代的里面，这一头从海里上来的时候是指着那个罗马城以及它所代表的整个的罗马帝国而说的。但是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用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这一个就不再是罗马，或者是罗马所代表的这整个的帝国了，很可能应该是像在这个约翰的书信的里面所说的敌基督，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大罪人，那个沉沦之子。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末后世代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征战，你从这里将会开始将会看见的，就是出现的这三头的猛兽，用猛兽来代表它，来说明他们的那种残暴，他们的那个凶猛，他们的那个整个的那种一直不断的要把人给吞吃的那种情形。但在这一章的里面，除了告诉我们有龙，接着下去告诉我们有两头的兽之外，这一章还告诉我们有一个妇人。这里描写这位妇人是这么说的，说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一个 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妇人到底是谁？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不过你要明白这个妇人是谁，你必须要从他接着下去所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来看起。下面就提到说，这个妇人第二节，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的呼叫。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妇人是谁，你必须要从她所生的这个儿子才能知道她的身份。这里形容她所生下来的那一个男孩子，是说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有一种的解释，一般来说在解经书的里面不谈到的，但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为了比较慎重的考虑所有的证据起见，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一种的解释。虽然采用这种解释的人非常的少，但我觉得仍然必须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考虑的里面。那一位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一句话是出自于诗篇的第二篇。可是出自于诗篇的第二篇的这一句话语，在整个的启示录的里面总共出现了三次。除了十二章第五节这里出现了一次之外，我所说的这一种比较少有人去采用的解释呢，是他们跳过了第二章的二十七节。在第二章二十七节同样提到了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第二章二十七节，那是主耶稣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在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的里面，主呼召那一些的得胜者，应许给那一些得胜者的奖赏。从二十六节开始这么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里主应许给推雅推拉教会的得胜者们说，如果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可以来制服列国，并且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所以用铁杖辖管万国有一个可能是指着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照着神的呼召而起来响应神的呼召而得胜的那一群的人，有一些人称这一群人叫做得胜者的。所以很有可能十二章里面所说的那一个男孩子是指着这一个教会的得胜者而说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一句话结尾的一句是说，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因此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可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说的。事实上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就明确的提到主耶稣基督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请我们看十九章，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上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 十二章所说的那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变成有两种的可能性，一个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说的，另外一个是指着教会的得胜者而说的。虽然这两个可能性不一定是完全相抵触的，在我个人的认识的里面，基督与教会是不能分开的，甚至于保罗还曾经用基督这个词来称呼过教会，那是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14章的里面，讲到教这个身体只有一个但却有许多的肢体，他在讲什么？他是讲教会里面是不是全教会虽然是一个身体，但是呢却是许多的肢体。可是保罗不是说教会也是这样，他是说基督也是这样。保罗把基督这个词用在教会的身上，因为事实上基督与教会根本就不能分开的，所以这并不是两个相抵触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照着我们所说的预言的这个原则的话，甚至于这一段经文会不会有一种双重的指涉，这是很少有解经书是这样子的谈论到的，但我个人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看法。不过今天晚上我要照着大多数的，因为如果要继续的讨论下去要花很多的时间的，我要照着大多数的解经学者们的观点来思考。因为不管这里的这个男孩子是主耶稣基督也好，或者是教会和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也好，这一个妇人接着就是我们必须要决定的了，这个妇人应该是谁。天主教的学者自然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妇人是指着玛利亚说的，不过这一个观点在初代教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直要到中古世纪的晚期，整个的天主教到了最腐败的阶段的时候才出现这样子一种说法。根正教一般来说不认为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妇人是指着玛利亚说的，而是认为这个地方所说的妇人是整个指着整个以色列民说的，而这个以色列民是涵盖着整个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和新约时代的以色列民而说的。换句话说是等于所谓的弥赛亚的群体，或者叫神的圣约的群体，那是与神立约的这一整个的群体。根据何在？根据有多方面，比如说第一个根据，你可以想到在约瑟所做的那一个梦的里面，约瑟在创世纪37章做了两个梦，在他所做的第二个梦的里面，他梦见了天上有11颗星星，还有太阳，有月亮，太阳、月亮和11颗的星星都向着他来下拜，当然他自己是其中一颗星星的，是另外的一颗星星，所以总共有12颗的星星，加上太阳，加上月亮。因此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说，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很可能跟约瑟所做的梦的里面是有一点关联的，是指着以色列这整个的民族而说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呢，紧跟着下去却让我们看见的绝对不是只有局限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而已，所以可能要把这个稍微再扩大，是指着整个神的圣约之民，是指着整个的弥赛亚群体，在旧约的先知书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称呼以色列叫做我们的母亲，这里把它描写成是好像一个母亲一样。并且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里面，保罗曾经这么样子的说道，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描写着两个妇人，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然后他在第四章的26节他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至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保罗在这里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因此很有可能启示录十二章所说的这个妇人是指着整个的弥赛亚群体或整个的神圣约之名而说的。我们姑且就采用这一个解释。接着下去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妇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来，这个但是呢在他生产的过程的当中，龙就等在一边准备要吞吃这个男孩子。但是当这个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妇人呢，就这个孩子呢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如果你采取的观点是指着这个孩子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这里很可能很快的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一下跳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被接升天的，跳过了中间所说的他的地上的岁月，他的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一直直接的就被接升天。因为之间的这一些的过程是基督徒们早就已经熟悉的了，所以不需要多讲，尤其他前面早就已经讲到了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个被杀的羔羊，所以更是可以如此的省略。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是指着教会或者教会里面的得胜者的话，那么这问题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了，可能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在这里就是指着教会的被提而说的了。不过我想这个可能性我们就先搁在一边了，我们不探讨这种这个争论的。接着下去我们就看见说，他这个孩子呢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了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接着插入了一段的记载，这一段的记载不是发生在天上，而不是发生在地上，而是发生在天上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地上所发生的呢，要从第13节衔接起来的。13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1260天。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可见这一个孩子绝对不只是指着这个妇人，绝对不是只有指着以色列这个旧约时代的神的子民而说的。因为这里提到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是那一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很可能涵盖着整个新旧约里面的神的以色列民。总之这整个的过程描写的是这个妇人生下一个孩子，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龙因为没有办法吞吃这个孩子，就起来逼迫妇人，起来逼迫他其余的儿女。但是神保护了这个妇人有3年半的时间，让龙就接着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召唤他的两个帮手，召唤他的两个傀儡，起来要开始要来展开对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的逼迫。接着下去就会描写到基督徒们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所要遭受的许许多多严厉的逼迫，从那个受而来的那许多的逼迫。但是进入到这些的逼迫之前，约翰先要告诉我们是说，这一切的征战从何而来，为什么龙会这么样猛烈的来攻击这个妇人的其余的儿女。因为中间插入了一个段落，在7节到12节描写这个龙在天上被打败的情形。那一个孩子被接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时候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但在天上的这场征战的里面，龙与他的使者没有得胜，他被摔了下来被摔了下来，然后他的使者也与他一同的被摔下去， 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天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晚上我所要向弟兄姊妹们传讲的信息。第一，今天这一个时代是活在那一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上，而龙被打败了，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的时代。因此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征战的时代，处于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个蓝色的方块跟那一个红色的方块重叠的那一个阶段的里面，那是一个征战的阶段。福音派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相信神借着灵恩运动的教会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虽然灵恩运动的教会有它非常严重的缺陷在那里面，但是灵恩运动却也给福音派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尤其是第三波的灵恩运动。虽然我觉得他们提出了这些的看法，他们自己的实际的做法未必是很理想的，但我个人觉得福音派应该接受他们所提出来这一个点。他提出什么？第三波灵恩运动的主要的领袖叫 John Wimber。 John Wimber 讲过一句话我深表赞同的，他说什么叫教会？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海域的战舰，教会是一艘航行在敌人海域的战舰。但是我们如果来看福音派的教会，基本上是由中产阶级所构成的。我常常觉得福音派的教会好像是航行在阿拉斯加海面上的那个豪华的游轮一样，你会发现到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们已经有了把握，我们等着可以上到天堂里面去了，我们没有一点的警觉，我们没有一点觉得我们是一个战士，没有一点觉得我们是在军队的里面面对着敌人的威胁的，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航行在那个水雷密布的海域的当中，我们航行在很可能敌人的潜水艇随时都可能出现，很可能敌人的军舰、敌人的战机可能就来轰炸的这种的情形的当中。我们忘掉了，我们直到如今为止，到耶稣基督还没有带着荣耀再来之前，教会是一艘航行在敌人海域的战舰。第三波的灵恩运动，我个人觉得给教会最大的贡献的地方是在于它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的时代的里面。 John Wimber 之所以提出了这个点，是因为他根据了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他所得着的这个整个末世论的架构的里面，他发现到那个天国在猛烈的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遭遇到猛烈的抵抗，今天正是这个征战的时代。这是这一段经文首先要让我们看见的。那第二，这个征战，基督徒的征战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之勇，不是凭着我们比我们的敌人更加的刚强，基督徒的征战是站在一个基础的上面，那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离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不可能战胜。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得胜的成果有两方面的表明，一方面是在天上是由弥迦勒和他的使者去与龙和龙的使者征战所带来的，但另外一面是由地上的教会必须要接续着站在这个基础的上面，然后把肃清所有在战场上残留的敌人。虽然这一场的战争是已经得胜了，可是仍然敌人还在顽抗的当中，需要一直等到肃清掉所有的仇敌为止。 这一场的征战是得胜的，得胜的基础是在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此今天晚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昨天我们谈到说耶稣基督他的羔，那个他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他曾经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人中买了人来，叫他们来归给神，来做祭司，来做国民，来归给神。今天晚上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见十字架不是只有这一面。 Emerging Church 否定掉了耶稣基督的代赎的这一面，但 Emerging Church 的这些的领袖们，他们不否定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得胜者。事实上十字架有多面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只采取其中的一面，但是我们更不能够把其中的一面把它给否定掉，那是他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却也不能够只满足于十字架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而已，因为十字架还有它另外很重要的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好像是软弱的，但借着十字架他却是得胜的。这是我们要从几处的经文里面来看的。在看这几处经文之前，我要先与弟兄姊妹一看，先看一节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二十节看到二十一节，或者到二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告诉他的门徒们，门徒们因着预期到主耶稣即将被卖，那个笼罩的整个的那个阴霾，门徒们心中充满着忧愁。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忧愁好像一个妇人一样。我觉得这个比方非常的有意思，主耶稣把门徒们比方成一个妇人，好像正要生产一样，所以痛苦忧愁，但等到生下了小孩子了就喜乐了，因为欢喜世上多了一个人。我倒就着我自己所读书的范围，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把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这一段经文跟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一段经文连在一起。不过我在思考会不会有这一个可能性，这一个让门徒们是那一个妇人，好像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一个妇人一样，是指着整个的弥赛亚群体而说的，然后生下了一个孩子来。这个是题外话，只是给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参考的。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提到我们这一些做神儿女的人，因着我们有血肉之体的缘故，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魔鬼得胜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耶稣遭受了一个莫大的挫败一样。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告诉我们说，借着死，主耶稣基督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清教徒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名字叫 John Owen， 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The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死亡在基督的死里头死了。他所根据的是这一段的经文。不过什么叫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呢？败坏这个词并不是把它给消灭掉，败坏这个词并不是说它就不存在了，败坏这个词它的意思乃是说使它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了，使它不能够再发挥它原来的工作的那个效果了。这一个是败坏这个词的意义。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多次的用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的上面，讲到十字架那个救赎的工作怎么样子的消除掉原先在我们的上运作的那许多的权势。比如像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说到说叫我们的罪身灭绝，那个灭绝跟这个地方是同一个字的，就失去了它的功用的，再也不能够像过去一样，过去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做罪的奴仆的，但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缘故，让我们的身体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让我们的身体不再做罪的奴仆。而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是告诉我们说，借着死败坏的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把魔鬼他的所有的权势给剥夺掉了。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得胜的一面，提到三方面。第一，把那一个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给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执政的掌权的不是指着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的政府官员而说的，尤其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的里面，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指着天界的那个天空里面那个属灵气的恶魔而说的，那个属黑暗的黑暗的权势，在这两卷书信的里面特别称它为叫执政的掌权的。这里说把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什么叫掳来？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掳来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掳来的背后有着很深的含义。什么是掳来？你可以去回想一个敌两军交战，当战败的一方要投降要成为战胜的一方的俘虏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什么？如果你是战胜的一方，你要去接收俘虏，请问你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缴械，是不是？要把俘虏的他们的武器给解除掉的，不然随时他有可能在反抗你的。这个地方所说的掳来是解除他们的武装的意思，希腊文的原先的意思就是指着解除武装而说。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子的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怎么样让他那个权柄不能够再发挥他的作用，是把他所有的武装给他给解除掉了。英国历史的里面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 Nelson， 我们小时候曾经读过 Nelson， 这个当孩童的时代怎么样子在这个暴风雪的天气的里面他还坚持着要去上学的故事。 Nelson 有一次跟一个这个法国的舰队作战了，把法国舰队给打败了， 这时候法国舰队的指挥官上到 Nelson 的这个战舰上面来，要来投降。当这个指挥官一踏上了 Nelson 的战舰的时候，那个指挥官马上就伸出手来要跟 Nelson 握手。 Nelson 讲了一句话，先把你的剑给我，再伸出你的手来。Give me your sword, then give me your hand. 先给我你的剑，你才能够伸出你的手，你才有资格跟我握这一个手。你必须要先解除掉你的武装，表明你向我降服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如此的解除了魔鬼所有的武装。接着说到，就仗着十字架明显给众人看。什么叫明显给众人看？它同样是一种战争的图画。当一个军队把敌人给战败了，把敌人给解除武装俘虏了之后，要带着这一个战俘以及所有的战利品回国了。在罗马的习俗是这样的，当得胜的将军凯旋归来的时候，罗马的城门大开，所有的居民们站在街道的两旁，站在房屋的顶上，看着那个得胜的将军骑着白马洋洋得意地进入到城里面，在城里面绕行，在城里面游街，然后在那边接受着众人的欢呼。可是在这个将军的后面跟着的是他的那一些非常威武的军队，非常的高兴，趾高气扬的，因为他们打了胜仗了。可是在军队的后方接着的是他们的战俘，战俘以及所有的战利品，与之前的这个得胜的将军和他军队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每一个垂头丧气的，用链子被捆起来，一个串着一个，这个被打败的这些的敌人，在游街示众的里面，群众不仅仅是只有给那个将军欢呼，给他的军队来欢呼，也同样的对这些战败的军队投以轻蔑的眼光，甚至于吐口水，甚至于咒骂他们。这个地方所说的明显给众人看，是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好像中国古时代的一个犯人要被推到这个菜市口去斩首的时候，要先游街示众一样。这个地方明显给众人看，就游街示众。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除了仇敌所有的武装。这一个虽然好像在这个彼得前书的里面把魔鬼形容成为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这一头狮子呢，牙齿已经被拔掉了。江班样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天路历程》，我深信许多弟兄姊妹你曾经看过。这本书描写着天路客，名字叫基督徒，怎么样子的背着自己的罪恶的重担，一步一步的要往锡安那个圣城而去的那整个的过程，描写到他怎么样来到一个山冈的底下，看见在山冈上面矗立着一个十字架。当他抬头仰望那十字架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背上了这个重担，背负了许久的重担，一下子滚了下去，滚到山脚下的一个山洞的里面，再也看不见他的这个重担了。那是描写他怎么样得救，卸下他罪恶的重担，他的罪恶的重担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然后他就欢喜快乐继续的往前行走天路。但他行走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对面许多的人回头向着他而来，那些人边喊边跑，就边喊着说危险了，危险了，赶快回头。他就很纳闷，往锡安的方向不是在那一边吗？为什么要回头呢？那一些人说，因为前面有很可怕的狮子，你如果不回头，你会被狮子给吞吃掉了。但是这个天路客，因为他实在是渴望能够前往锡安圣城的缘故，所以他就壮着胆子继续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盼望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往前，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当他往前的时候，他果然看见在一座大的宫殿的前面有两头凶猛的狮子。当那两头狮子看见他来的时候，就非常凶猛的跳了起来，在那边吼叫着，他非常的害怕。 想要转身逃跑，但又不甘心，所以他就等在原地，想反正狮子距离我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在这里等喽。你如果来，我就跑给你追。啊！但是当他站在那里看的时候，却发现了那两头狮子虽然暴跳如雷，一直不断在那边吼叫，可是却没有向他冲过来，所以他就壮着胆子再往前走一点，越走越靠近，他发现那两头狮子铁链绑着了。两头狮子都被铁链绑着，但是虽然铁链绑着，但刚好那个门就在两头狮子的中间，他也没办法从那边经过，所以他就在仔细的再看，结果他发现那两头狮子跳跃的范围刚刚好在两头狮子有一两头狮子的中间，刚好有一条的细缝，是不能长得太胖的人啊，必须要像我一样的身材的人可以从中间可以过得去，而两头狮子的爪子都够不上的，所以他就壮着胆子呢，就从这两头狮子的中间平安的过去了。John Bunyan 是一个用预言来表达属灵真理的高手，这里让我们看见仇敌魔鬼是已经战败的了，虽然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但他的牙已经被拔掉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在他最后的这个临终之前，他说到说，现在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了出去。他所指的是这一个说的，耶稣基督在十架之上已经战胜了敌人，仇敌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而且公开的被羞辱了。我们回到启示录里面，因此这整个的征战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这个基础的上面，而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是可能不知道发生在什么时候，但很可能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的那个阶段的里面，在天上发生了一场的战争，是弥迦勒跟龙之间的战争，在那个战争的里面，龙战败了，就被摔在了地上，从此那个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被摔下去了。所以在天上已经有了一场的征战，但接着下来剩下的是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我们所需要面对的征战。所以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龙要去逼迫那个妇人其余的儿女们，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我们如何能够与仇敌征战？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战争是已经得胜，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基础的上面，好像诺曼底的登陆一样，当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了，但是仍然需要一步一步的把所有的敌人给打败给肃清了。今天我们是站在这个基础的上面，而感谢神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来得胜。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得胜的三个秘诀，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刚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勇敢。如果离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无法来面对这一场的征战。仇敌虽然已经被拔掉了他的武器，但我们若不知道，若不依靠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宝血，我们如何能够面对这一个表面看起来是如此凶猛的敌人？而这里不称他为耶稣的血，而是称他为叫羔羊的血，就把我们昨天晚上的信息衔接了起来。羔羊的血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羔羊不是为了自己而被杀的，羔羊是代替别人而被杀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第一面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而代赎的这一面，仍然是我们整个征战的兵器。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羔羊的血也已经击败了敌人。接着第二个，他说他们还有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不仅仅靠羔羊的宝血，我们要为主的道来做见证，为主的道 做见证，不仅仅是用我们的口来做见证。我们今天常常说的见证，见证就是用我们的嘴巴来跟别人诉说我们的得救的见证，主怎么样恩待我们的见证等等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见证的意义。但是在圣经的里面所说的见证，绝非停留在我们的口舌的上面。圣经里面所说的见证，是用我们的生活举止，把我们所传扬的福音被表明出来，把它给彰显出来的。因此，这里乃是说到我们需要去坚持着神的道，并且让这个道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仅仅塑造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坚守真理，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顺服真理而行，好像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为门徒们祷告了一样，求你使他们成圣，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一样。神的儿女们如何的能够来面对敌人，而仍然能够刚强的站住并且得胜，必须要我们坚守神的道，用我们的生活为神的道做见证。第三，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见证人这个词希腊文叫 Martus， Martus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那一个时代，它并不具有后来的英文的 Martyr 的这个意义。英文的 Martyr 是殉道者的意思，很多人解经的时候说，哦，这个字因为英文它的英文这个殉道者是从它而来，所以见证人的意思就是殉道者的意思。不，新约圣经不具有这个意义，但是从启示录开始，这个字的意思开始有了转变，它不仅仅是指着一个见证人而已，而且是说他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见证他所传扬的是真实的。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的里面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提到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个诚实做见证的，都是指着用他们的生命来做见证的。今天神的儿女们面对着征战，我们有没有这一个准备？我们愿否为着我们的主的缘故，为着我们所见证的道的缘故，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可能认为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那毕竟是2000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会有这个事情。你不要忘了，20世纪是基督徒殉道最多的世纪，不是之前，直到今天为止，世界各地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为主殉道的当中。我读到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99年的时候。1999年，在印度的一个地方，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他们一起在这个工厂的里面工作，来赚钱养活他们自己。有一天，这个工厂的里面闯进了一群的回教徒，拿起枪来就朝工厂里面扫射。后来有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来回忆他所看见的一幕的景象，他躲在那边看见另外一位基督徒妇女从工厂里面逃出来，怀里头抱着婴孩，没想到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回教徒站了出来，拿着枪指着他问他一句话，你是基督徒还是回教徒？我不知道换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如何的回答？如果不想想我们自己，最起码我们会想想怀中的这一个婴孩。可是那一个幸存者回忆说，那一个妇女很安详的回答了一句话，说我是基督徒。那个回教徒开枪，当场把这个妇女和她怀中的婴孩都给杀了。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为着他们所见证的道而流血而舍命的。我们这一些生活在安逸中的基督徒，能不能透过启示录12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征战的时代的里面？ 我们是一艘航行在敌人海域里面的战舰，还是我们愿意继续的沉睡在我们的豪华的游艇上面？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信息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被你光照，再一次的被你开启，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整个荣耀的得胜。我们为此我们要来欢呼，为此我们要来赞美你，何等的奇妙，借着那个最残酷的死亡，借着那个最羞辱最痛苦的死亡，然而耶稣基督却是已经得胜，不仅在十字架之上背负了我们的罪孽，承担了从父神而来的那许多的刑罚和愤怒，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十字架之上耶稣基督更是挫败了敌人，在那边败坏了那个掌实权的魔鬼，在那边解除了敌人所有的武装，如今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如今我们可以有大的确据，知道敌人那个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人已经从神的面前被摔下去了，如今他再也不能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我们的良心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好叫我们脱离我们的死刑，我们可以来侍奉这一位永生的神，我们欢呼，我们喜乐，但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晚上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来责备我们，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的军队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常常松懈，以至于我们常常沉睡，求神恩待怜悯我们，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叫我们扎心，便让我们愿意起来，愿意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来胜过你所已经得胜的那一个仇敌，并且让我们愿意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我们自己的性命。主啊，我们求你，当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说，那当打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求神施恩怜悯，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弟兄给我一个建议，